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行李之套系列的第八篇，标题是设定高一目标，告别盲目高一。本篇导语，拥有具体的可衡量的高一目标非常重要，这些数字是衡量业绩的唯一真正标准。如果一个高一语不能对建立的指标负责，事情就会急速恶化。本篇开篇，暑假结束了，苏西要回学校了。前一天晚上，伊整理了伊的书包，选择了伊的衣服，甚至还选择了伊第二天要戴的发箍。第二天早上，伊在太阳升起之前就起床了，在吃早餐时，我妈妈聊起了伊将要见到的孩子们，语气中充满了兴奋，并带着灿烂的笑容离开了家。伊的妈妈认为这是伊上初中第一天的一个凌晨购物的开始。但是当伊的女儿哭着回家时，伊感到很震惊。发生了什么事？苏西，伊妈妈一边问一边让伊坐下。发生了什么坏事吗？有人欺负你了吗？还是因为你的老师仅用的是这些都不是。相反，苏西接伊妈妈看了那学期的时间表和活动计划。今年有这样多科目让我选，有这样多活动，我怎么能应付得了呢？妈妈，伊抽泣着讲。伊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完美主义个性使伊处于压力之下。许多年来，伊第一次在伊现在流利的眼睛里显示出深深的苦恼。当伊的妈妈查看时间表和活动计划时，伊立即对女儿产生了同情。科目和课外活动确实比苏西以前参加过的要多，但伊妈妈知道伊可以应付。伊所需要做的就是正确地确定伊的优先事项，并有效地利用伊的时间。因此，苏西的妈妈给了伊最好的父母建议：设定你的目标，一次只做一件事。第一节，我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苏西的妈妈对伊女儿的建议，把我们带到了成功高一者的第三个习惯。但在此之前，让我们把苏西所经历的事情与我们所有人在学生时代所做的事情等同起来。还记得你是一个高中生的辰光吗？每一年你必须至少先修八门学科。这些科目的性质是如此不同，以至于每个科目都需要付出自己的努力。因为这些科目的内容并不重要，尽管有大量的家庭作业，你仍能很好地处理。你是如何做到的呢？以下两个主要因素可能在起作用：一，我们得到了老师的帮助，他们会给我们设定目标，并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指导我们。我们只需要听从他们的指导，一次一小步地推进我们。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最终会达到目标。你升级系统提供了可见的目标。我们知道了我们想要达到的成绩来源，也知道我们离他们有多远。随后我们可以衡量需要付出多少努力才能达到目标，并据此开展工作。你可能会问，作为一个高一语，他们与你有什么关系？第二节，应对你高一生活中的课题点。现在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实现了由老师牵着我们的手带领我们实现目标的数次，与那些在主观环境里收获的个与不同。我们没有人教我们的高一业务设定目标。作为高一语，我们必须确定我们自己的目的地，并尽到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实现它们。我们的目标是我们视觉或不视觉地在生活中，在一段关系中，在我们的事业中，以及在所有有意义的工作中所设定的目标。他们提供了一个我们可以设定的目标和一个我们可以前进的方向。有智慧的人经常讲，如果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就无处可去。这句话听起来可能很老套，但一代又一代人坚持如此。成功的企业家都有设定目标的习惯，他们设想他们希望获得什么样的里程，他们希望发展业务的规模，以及他们希望涉足的业务领域。成功的高一者也有设定目标的习惯，他们知道他们想从高一中获得什么，他们的短期和长期发展目标，以及他们要实现的那种生活方式。 而你作为一个把作业当作你所有十年来经营的企业家应个一子，也应该设定你的目标，并让你的个一子履以你的目标为指导。你是否做到这一点呢？我建议你首先问自己一个几个问题：你打算做兼职还是全职个一？你将在一天中的哪个时间段持续经营个一？你对每天、每周和每月的里程有什么具体目标？你将采用什么个一策略？规则是什么？让我们来看看每一个问题。第三节，你打算做兼职还是全职个一？你必须做出决定的原因是这样的：你需要围绕你的生活来计划你的个一业务，并为你的个一业务合理地分配时间。正如我在本书中反复倡导的那样，当你执行你的个一轨迹时，无论是兼职还是全职，你都需要全程规制。你不能同时做其他九件事，因为当你的注意力摇摆不定时，你往往会犯错误或错过有利可图的机会。决定你是兼职还是全职个一，也可以防止你变得好高骛远或成绩不佳。如果你是兼职个一，你不会设定超出你能力范围的目标，在你每天用于交易的有限时间内完成。如果你是全职个一，你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你的个一时间，多走一步，达到你无法实现的目标。第四节，你将留出一天中的什么时间经营个一？当你试图决定你将在一天中的哪个时间段经营个一时，除了考虑市场开盘和收盘时间所带来的固有限制，你也可以考虑你的个人偏好。也许你的头脑的敏锐大在早晨锻炼后达到顶峰，或者你只有在午后和提姆杯咖啡后才准备好效果。也许你的一天充满了其他承诺，使你在睡觉前有几个小时可以交易，或者你只是喜欢在你当地时间凌晨三点开盘的外国市场上交易。无论你权衡了哪些因素，都要决定你每天的交易时间，并养成习惯，坚持你的时间表。这将帮助你实现交易的一致性。尽量提前一周计划你的实力，安排你的交易时间。第五节，你对每天、每周和每月的里程有什么具体目标？回到本章开头的话题，当你的老师教你一门学科时，伊是否一次就把所有的知识传授给你？不是，伊设计了一个学期的教学大纲，将学科内容分解成可消化的部分，并指导你一次一次地征服他们。作为一名交易员，你的最终目标是在交易中获得成功。你相信你能在短短的几步内实现他们吗？不太可能。你把他们分解成年、月、周、日，甚至是每笔交易的目标。随后你一步一步地去实现他们中的每一个，以达到你的最终目的。但为什么首先需要这些目标呢？首先，他们为交易者提供了一个努力的方向。其次，他们是交易员业绩评估的重要指标，用于问责。如果一个交易员不能对伊所确立的目标负责，事情就会迅速恶化。第六节，你将采用什么交易策略？规则是什么？在你确定了你的目标之后，你需要想出你的攻击计划来实现他们，这就是你的交易策略。想想你计划采用的规则。例如，你需要决定你是应该做动量交易者、室内交易者、波段交易者还是仓位交易者，以及为什么要做。你必须发现最适合你的交易风格和时间框架。你必须确定你的交易系统中的关键指标，并了解你为什么使用它们等等。第七节，目标设定的对与错。你不一年，我有学生告诉我，我设定的目标是每个月将我的账户翻倍。我的目标是在两年内实现财务自由。我将在九月，从现在起两个月之前取代我的工作收入，并在三个月后翻一番。当我听到这样的目标时，我知道这些目标是不现实的，超出了这些学生的能力范围。我会尝试用最不伤人的方式把他们拉回现实。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确实鼓励我的学生制定能够超越他们目前计划的目标，但同时他们必须现实制定可以实现的目标。贝德·德鲁克，一位世界知名的管理顾问， 九月十二日被训时提出了目标设定的 SMART 标准。根据他的说法，我们设定的每个目标都必须是 S 具体 specific。例如，我们不应该讲我的目标是通过作业赚很多钱，也应该设定目标在五个月内通过作业赚取一枚美女。M 可衡量的 measurable。上面的例子也是可衡量的，你要么在特定的时间前达到目标，要么不达到。你也应该想衡量你的进展，也不仅仅是最后的结果。例如，你可以每天跟踪你的累计收入，这样你就知道你离目标还有多远。A 可操作性 actionable。有了目标，却没有想出实现目标的可操作步骤，就相当于只许了一个愿望。将实现最终目标的过程分解为可操作的小步骤和里程碑。用上面同样的例子，你的目标是在五个月内每月赚取两千美女，或者每天赚取一百美女。假设你在一个月内有廿天赚高一。二，现实的 realistic。如果你的日记记录显示你每个月都将1600美女收入囊中，而且你用大约相同的起始资本进行交易，那么设定一个到下个月赚取一枚美女的目标是不现实的。随后，在五个月后达到一枚美女的总里程，换算成两千美女月，仍然超出了你目前的赚钱能力，但可以讲是现实的。T 有时限 time bound， 目标是一个有期限的梦想。为你的目标设定一个期限，你就会为实现它而努力工作。第八节，计算数字。拥有具体的可衡量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数字是衡量日绩和门值之的唯一的真正标准。随后，如果一个交易员不能让自己对他建立的指标负责，事情就会急速恶化。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教练或另一个人强迫对指标负责的问题是好的。设定目标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时间、现实和可实现。首先要为你的投资建立一个合理的回报率，投资回报率 ROI。例如，每月1%的收益率合理吗？每月8%的里程目标呢？我认为，按交易的名义金额计算的1%的投资回报率是合理的，按交易账户余额计算的8%的投资回报率也是合理的。让我解释一下原因。交易者的投资回报率主要取决于所交易的工具和他所提供的杠杆数量。例如，如果你在交易外围，你只需要少量的资本就可以获得良好的回报。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杠杆因素为你提供的投寸规模是你账户总资本额的50或100倍。随后，交易者最多只能冒交易账户余额的6%左右的风险，用于所有投寸的实际交易。这使实际使用的杠杆率大大降低。案例一，里程目标的计算，杠杆和非杠杆假设你有一个30万美女的交易账户余额。一个交易员在任何辰光的最多风险金额应该是6%左右，或者在几个仓位上冒1800美女，每个仓位冒1%到2%的风险。记住，交易是一个数字游戏，你需要节约资本，并在游戏中保持足够长的时间，直到赢下杠亏比例最终对你有利。为了计划以下例子的说明，计算中没有考虑到复利的影响。使用我们1800美女的风险限制，我们可以购买大约20枚美女的货币袋，并有一个慷慨的90点之损，1800美女每点20美女。如果交易者在一个月内设法赚取120个点的净利润，利润将是2400美女。这样算下来，30万美女账户余额的回报率为8%。按你计算，交易账户余额的投资回报率为96%。随后，交易的明年资本即20万美女的回报率是多少呢？是每月1.2%或年化14.4%。1.33毛的一个风险回报，1800美女的资本风险，赚取2400美女是保守的。大多数交易者会考虑至少有2倍的风险回报的交易，在我们的例子中，这将是1800美女资本要求赚取3600美女。180点里程， 既然如此，按账户余额计算的投资回报率将是 12% 或年化 144%。在风险回报为两比一的情况下，以年内每年每年资本计算的月投资回报率为 1.8% 或年化 21.6%。当然，在设定目标时最好是保守一点，所以设定 1% 的明年月交易回报率，也就是交易账户余额的 8% 的回报率是合理的。关键是要接受损失，并设置严格的止损，让理性运营，以最好地实现你的目标。案例二，如何提高交易结果假设你的输赢比例为 60%。如果你每月做两次交易，其中有七次亏损，35%，平均亏损50点，13次盈利，平均收益5%，你将有755点的净收益，1105点收益负3%损失。这个例子中的风险回报是85点收益下降或0点损失或1.7毛的。每年金额将取决于你所交易的额度大小。如果你每笔交易只是交易1分1美元的交易，那么你这个月的净收入将是750美元。如果你每次交易20000美元的额度，你将净赚1410美元，随后继续上升，这取决于额度和手数大小。提高交易结果的关键是以下几点：提高盈下降输比例，本利总为60%；增加风险回报，本利总每笔交易1.7%的利润与风险金额。通过良好的分析，减少止损的距离，从而增加交易规模，但仍保持在可接受的风险承受范围内。事实上，如果每笔交易的利润超过每笔交易的损失，一个交易者可能有50%的输赢率，但仍然是成功的。案例三，不同账户规模的利润目标计算方法假设你每个月做两次外汇交易，其中有9次亏损，11次盈利。这意味着在这两次交易中，你有50%的成功率，45%的不成功率，你的盈输比例为11:9或1.22。换句话说，你每做一笔亏损的交易，就有1.22笔盈利的交易。我们为假设你采用了50个点的止损，并有一个平均75个点的收益，因此风险回报是1.5毛的。这意味着胜利的大小比损失的大小度1.5倍，或每损失一个点风险，你将获得1.5个点回报。因此，现在我们有两个有用的数字，可以用来协助我们计算利润目标。净下降亏比例和风险回报比例。在这个两次交易的例子中，我们有9次损失50点等于450点，11次赢75点等于825点这样，净利润为825点至450点等于375点。每年数额将取决于你所交易的额度规模、杠杆的作用和账户中的起始资产规模。如果你每笔交易是1美元。那么你这个月的净收入将是375美元。如果你每次交易10美元，你将净赚3750美元。让我们向后看一幅假设上述假设成立，采取各种收入流所需的账户规模。我们将从3种不同的账户规模开始：1000美元、1美元和10美元。每月采取375点，最后为每周94点。每天19点，这些预测是合理的。事实上，我鼓励交易者尽早每月采取200至400点的持仓值，这相当于波段交易者每周采取50至100点，或者内交易者每天采取10至20点。总数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实施的交易风格。第九节，记住表，你的盈利目标是否给你一个交易框架。我们已经看了3个例子，以更好地理解计算利润目标。让我们通过以下清单来回顾一下我们所讨论的内容：从你的交易账户余额开始，建立一个年化收益目标。将该年化目标是以10年来确定月度目标。计算该月度目标的每年价值。计算每笔交易的止损金额，风险为交易账户余额的1%到2%，一年交易账户余额。以外会的点数和股票的每年估计平均止损。根据上面计算的平均止损， 祭司秉军捉一规模。祭司趁你需要多少地得于户币，我多少美女得于股票来实现你的阅读目标，使用上面祭司的高一规模。故事你急忙达到了每笔高一的平均点数，并将每月的目标点数是一个数字，达成你在本月需要进行的竞争高一的估计数量，股票为美女。要根据上述估计的平均值升和每笔高一的平均利润计算风险回报。从 50% 的市盈率和计算出的风险回报开始，向后确定你需要做多少次盈和四个交易才能达到阅读目标。为了改善结果，重点是增加型下降亏比例和增加型的交易规模与亏的交易规模。当然，现实世界是一个移动的目标，但设定目标只是一个框架。你不会因为达到目标就退出交易，除非你的交易系统规定在预定的水平退出，否则你会让利润运营。理想情况下，你的交易系统在进入之前需要确认。这使你能够设置接近的止损，因为如果交易的走势对你不利，损失就会迅速减少。是的，这可能会损害你的市盈率和你的市盈，但这是你的系统的机制将允许你把情绪和市盈排除在交易之外，让数字对你有利。没有具体的目标，你就会陷入困境，就像一艘没有信心导航的海船。第十节，在你的交易旅行中的评分系统。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把成功交易者的目标设定结果等同于我们学校的老师是否帮助我们在学校期间处理许多科目。我提到将一个庞大的科目分解成一个可消化的教学大纲，并有一个评分系统来帮助我们跟踪我们的进展。是的，我们交易员也需要有一个评分系统，以跟踪我们的进展和衡量我们的表现。这些就是问题所在。我们是否做到这一点，以及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指标。第一个明显的衡量标准是我们的利润。利润这可以是我们每笔交易的收益、我们交易账户的余额或我们同店的利润等形式。的确，我们从交易中获得的利润作为可量化数值是一个方便的衡量标准，它可以客观地告诉我们现在的情况，以及我们离目标还有多远。但金钱是我们唯一可以使用的衡量标准吗？美女数额可以衡量与我们的目标有关的一切，还是有其他有价值的衡量标准？通过问自己这些问题来确定你的目标。一、你今天的职业目标是什么？不爱与高一，你为什么要做高一？三、你的高一目标是什么？四、五年后你的职业生活想达到什么程度？不爱与高一，你作为高一员的最大优势是什么？六，你有什么优势可以做得更好，使我尽快做到这一点？七，作为高一员，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八，你能通过专注于你的上司来克服这些弱点吗？九，你认为你作为高一员取得成功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十，你必须采取什么行动来克服这些障碍？十一，你对成为高一员的想象感到兴奋吗？十二，当别人问起你的生活时，你会告诉他们什么？十三，你的高一任务是如何融入你的生活的？十四，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去散步？十五，你在未来18个月的个人目标是什么？十六，你想在5年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十七，你是如何处理生活中的压力了？十八，你是如何处理高一中的压力了？十九，你是否有计划让自己的身心保持健康？你打算是否保持积极的态度？你一，你是否有一个锻炼身体和精神上保持警惕的计划？心理指导系列第七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交易者需要决定是应该做动量交易者、室内交易者、波段交易者还是仓位交易者，以及为什么要做。你必须发现最适合你的交易风格和时间框架。心理指导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 这将是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高一语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或者进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